明云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内容，就是326页。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这里哈，326。下个礼拜停课，最主要是我学院有院内论文发表会，那我有担任讲评，要去批人家的啊，所以没有办法上课这样哈，好，我们来看丙二，那要讲这个法性所留身，它的缘起当然就是前一页嘛，325页最上面哈。那谈到这里是主要是谈佛果的功德，那佛果功德导师就介绍经论上所说的三种身。法身、报身还有化身，那法身也称为佛的自性身，佛自性身。那报身的话呢，就称为法性所留身。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所谓法性所留身，就是一般我们讲法性，就是其实就是叫法身啊，法性就是法身。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佛菩萨是变法界尽虚空，对不对？那一个变法界的就是法身啊，无所不在的那个就叫法身。那一个法身在那个叫大乘大义章里面大乘大义章里面有说到，或者是大智度论也有吧就是这种法身呢，要十地菩萨、十地以上的菩萨才看得到，才看得到。那这一种法性所留身呢，就是所以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佛的最圆满的功德，这个是除非你成了佛，那才知道呢这个法身是如何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那除非已经到了十地菩萨的那一种境界，那你才可以看到，就是以十地菩萨的这样子的境界才可以看到佛的法性所留身，就是由法性那边流出来的一个化现的身。来，比如说像大菩萨摸顶放光这些呢，就是因为他有证得佛果的功德分嘛，所以这种大菩萨呢，他到某个境界的时候呢，这些佛呢会现这种法身给这个菩萨看，然后建立他的，就是继续鼓励他继续修下去那到圆满成佛。那所以这种的话呢，从法性而跟他，就是因为菩萨的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等流出来的这种法身呢，就称为法性所留身。那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报身。好，我们直接看326326这里。好，看二，一多无碍。这里，那其实这里最主要他要解释的就是偈颂里面的前面两句啊，就是这一大段他最主要解释偈颂的前面两句，就是法性所留身，念念现一切，最主要要解释这个。那现什么呢？偈颂里面后面两句他最主要现的东西呢，就是佛事、菩萨事、二乘事、众生事等等。然后呢，这样子所现出来的一切，然后呢，其实也可以收为收摄为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整个偈颂要表达的。好，我们直接看底下的内容。阿拉伯数字一，佛的法性所留称所留身呢，也称为法性所生身。法性所生身，那大智度论里面就有称说菩萨有两种身，一个叫做结业生身。我们上次讲过嘛。结业生身就是烦恼还没有断的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法性生身。法性生身呢，就是断了烦恼还有习气。如果按照菩萨来说，这两种身。但是佛的法性所留身呢，就比较圆满的啦。一定是比较圆满的。那就是平常所说的报身。在很多大圣经里，法身跟法性所留身其实这两个是没有什么严格的差别。那越大菩萨来说呢，这个是显现佛的无边功德的庄严相。所以而别出这一类从法身而流出来的报身。其实它也是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他也是法身啊，只是为了，因为佛要比菩萨高一点点嘛。如果你没有不同的话，就显示不出佛果的圆满嘛。所以法身第一个三身里面，第一个法身哦，是唯佛，佛与佛才能够了解的。那第二个法心所留身呢，它就降一点点哦。他说从上面这个佛的法身流出来的同类哈、哦，那这个是大菩萨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就变到就是。佛的法身呢有两个，一个是纯佛与佛才能够知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呢，就是比佛境界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法性所留身呢，这大菩萨的十地以上的菩萨就看得到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因为气正法性而有的功德身啊，所以叫法性所留身。流就是流泪等流，所以就跟它一样了，只是上比如说一条河等流呢，就是说我这里就是 下流里面的水呢，其实是从水源头啊流下来的。其实水源头我们可以譬喻说就是第一个法身啊，最源头的，但是流出来的水啊，在下流里面的水呢，那同样是水源的水嘛，对不对？但是它有一点点不同，所以那个下流里面的水就形容类似这一种啊，法性所流出来的身啊，叫法性所流身。那它也一样是无边的功德庄严哈、啊。那如光和热的太阳，光与热为太阳的等流一样哈、啊，只是不同的功能，但是呢，它的性质都一样哈、啊，出自一个本源哈、啊，一个源头。好，第二。那法性所留身，念念显现一切，那一切是什么？就是这些了哈。佛事、菩萨事、二乘事，还有众生事。那这括弧一到括弧四呢，其实加起来就是最底下一行的叫做称为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就是四种圣人，就是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这样了解吗？啊，四种圣人。那六凡的话呢，就是六道咯，六道众生啊，就是这样而已啊。啊，那这种法性舍留身呢，它可以变化到十法界里面来度化众生，它可以这么自在啊，这种佛果的功德，所以它是无处不在的啊。而且它可以类似，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刮胡三二乘四哈、啊。这种法性舍留身，它可以显现什么呢？声闻或者缘觉的发心修行，修苦行啊，游化人间入涅槃啊，住阿兰若就是娴静处啦，娴静处叫阿兰若啊，或者叫无事处，没事的地方啊，安静的地方叫阿兰若。那从这里哈、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哈、可以。从这里延伸出来，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呢，不管是凡夫也好，就是每一个众生啊，六道的众生，或者是呢声闻乘者，或者是菩萨乘者，不管是十法界哪一类的众生哦，假如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佛示现的话，我们就要不能轻视任何众生，不能轻视任何人，否则我们会你看为什么凡夫的业力哈、会你觉得没什么啊哈、没什么不好的，但是你不经意的这一种轻慢啊，也许我们碰到的，如果是真的是种佛的这一种化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无意中就会种下很多不好的这一种业力了啊。所以这种心，我觉得这一种说法哈、这一种佛法的内容能够提示我们很多这样的警觉啊。那一天我去看那个法鼓山，他们有去赈灾那个小小的录影啊，很短哦，我去网络那边点了、因为我很少登进去里面看，但是那一天我去看到圣严长老，很久没有看到他照片，我就点进去看，点进去看旁边有哦，左栏哦，有那个缅甸赈灾的记录，然后呢四川的记录，那我就点进去看，大概两三分钟而已，那就是那个圣严法师、就有 就讲了一句话，哎，我觉得哎有道理哦。如果是以十法界来想的话，有道理的。他说，受苦受难的众生是大菩萨，那救苦救难的众生呢，是菩萨。真的啊，因为你看哦，有些人哦，真的，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境界哦，有时我们的菩提心啊，我们的道心哦，很难启发。你看这些人，他就这样，好像一块豆腐这样，那个整个都市碎成那个样子哈。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反观自己的这一种福报啊，那我觉得你增长道心啊，其实不是佛菩萨在示现是什么，对不对啊？所以有时我们可以借助这样子的因缘哈，好好的提升自己啦，啊，嗯。所以我觉得，哎，长老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327。刮胡五呢，就是三世的事。那这个就是以时间上来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念或者无量劫哈。那这个不难哈，或者是刮胡六空间净十方，就东南西北上下四维嘛哈，大家知道。那不管是在哪里呢，其实佛啊的功德都可以化现这一些。你看这实在是功德不可思议哈。好，我们来看第三哈，阿拉伯数字三，一正系无碍。那一是一个语词，正也是一个语词，系呢就是完全都没有障碍啊。那底下就是解释哈。那这一切呢，就是十法界包含后面的时间空间，那不外乎都是依报，依报就是气世间或者佛的世界啊，佛的世界。那正报呢，就是众生或者是佛啊，所以依或者是正，就是世界或者是众生。那各式各样的事情呢，或者是呢，小到一念一个念头，那大到无量无数的这种世界，不可说皆劫啊哈，从一微尘到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的世界。那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哈，那这个佛哈，都能够在念念显现呢，都是无碍哈，因为法性所留身，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啊，也就无一法而不能够在法性所留身当中啊。那所以这个是佛果的功德啦哈，嗯。那也许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里面，假如我们只看字义呢，我们会觉得诶，怎么好像讲得好玄哦，因为法性所留身它是可以所有都感觉到都是佛的视线。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也是凡夫在生老病死嘛，那不是也是佛的视线哦，对吗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观念哈，可以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假如见法的人哈，假如有知道了解法性的人哈，他看山河大地，他看到每一个众生，他都可以呢在这当中呢启发他的菩提心。那一个烦恼的人呢，他倒过来的，这一些种种呢都成为他的障碍，都可以成为他的障碍。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借假修真嘛，那你处处看到山河大地它都是很丑的啊，不平的。待会我们会看到哦，舍利佛就是这样讲说，我们娑婆世界啊，就是有高有低啊，怎么有粪坑什么一堆的。但是在别的世界啊，那一尊佛说，你们的娑婆世界其实也是净土来的，这样啊。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所以这些佛的功德深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嗯。好，我们来看第四，于一现一切，那一切入于一啊，这个就是太不可思议了哈。那法性所留身是没有差别，净虚空变法界哈，平等真如啊，所以呢没有离开法性所留身的一切，也辗转无碍而无二无别啊。那随举一点就能够显现一切啊，一切呢也能够入于一。 所以古德里面天台宗或显首宗导师在这里说，他们就有拟出重重无尽的世界，叫华严世界。哎，你们有看过那个佛光山他们有做华严世界吗？有看过照片吗？他们就是用那个玻璃就是在一个空旷的一个空间里面放很多玻璃，它只有一尊佛像的一两尊，但是那个玻璃的折射看到你一进去看到好像有百千万尊佛在那里这样啊。那当然这个是因为是假的嘛，我们要启发人家的那一种想象。但是真正华严世界这里所讲的有一点是这样，佛他显现呢，可以显现到就是无处不现身这样啊，只是佛要不要而已啦啊。嗯，那在六神通里面，其实佛的神境通啊，他就可以这样。像我在讲宝积经佛就是有这样子的故事哦。他可以一个人他释迦牟尼佛，他为了要度化那五百个离席的出家众他自己化现两个一样样的人哦，不是两个一样样的，就是他可以化现，他一下子化现两个比丘，然后跟他们的那一种。就是各方面都很相似的，所以他们呢就去汇合那五百个比丘呢，然后就感化他们，然后让他们回来佛的身边这样。那他不知道那个化人那两个化人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化的，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在大圣经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那他在这种化人里面呢，其实假如他能够虽然是变现出来的化人，但是假如在这些说法当中他能够体证到法性的话，一样跟真的佛开示一样样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是有时你看有一些人他用功的时候他做梦会梦到有人跟他开示的，有善知识或者是佛菩萨跟他开示我有听说过，但是不晓得啦，因为我没有亲自问过那些人啦，我有听过就是像九二一还是什么有人有听过有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预兆，是不是预兆叫预兆嘛，但是是不是真的我没有去求证过啦，但是听说有啦，就是他做梦有梦到这样，这种都是事后再说啦，所以很难求证的好，我们继续看丁二，具足功德。那这个法性所留身呢，具足很多功德。那这个就是佛的种种功德，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大悲三不复，妙智等等的佛功德。那约正法性而成佛的功德来说，那所有的一切圆满的功德呢，都是法性所留身所摄的。好，看第二，佛的功德难以思量，所以呢经典上都称有把它归纳为140不共功德，你看好多，140个不共的功德。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大部分是以那个瑜伽师地论，来说140，那底下，有一个星号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些项目全部加起来，你们看看有没有140，32相，80种好，是一切种清净，然后呢第四项是实力，第五呢是无所谓，第六呢三念住，第七三不复，第八大悲，第九无妄施法，第十永害习气，十一一切种妙智，就是一切种智，那加起来有没有140啊？有哈，那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这里所讲的，菩萨地所讲的140。那在别的经论里面呢，不一定有全部要这样加起来啦，有些它是个别的，所以不一定有这样加起来，那32相的话，我今天有发一张普通讲义，你们有拿到吗？有哈，普通。如果没有的话，下课再去拿好了哈。那第一页的普通讲义就是有32项啊，80种好，80个太多了，所以我没有把它全部列出来哈。 那这三十二相的话，就是佛的功德有这样子啦哈。那因为我们没有看过真的佛啦哈，所以到底他这一种凑组成起来啊，佛是长得怎么样的也很难想象的哦。但是有几个很好懂啦哈，比如说24牙齿很白啦，他不用去漂白啦，我的牙齿很白啦哈。那类似其他的，那大智度论里面哈，应该是卷四吧哈，大智度论的卷四有提到，有解释佛的三十二相的因缘啊，就是佛要有这样子的功德，其实是因为他有种这样的因，然后才会得这样的功德啊。那但是三十二相呢，其实是古代里面是蛮多人有的，像转轮圣王也是有三十二相，大家知道吗？转轮圣王，然后呢，提婆达多、难陀他们有三十相，知道吗？哦，难陀，那这个就是阿难也是有好多相哈，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修行的一个功德啦哈，所以假如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庄严的相的话，那就要知道它的因啊，要种下什么的因，那我们就有这样的功德相啊。好，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讲义，第二项是80种好哈，那这里我就没有说明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哈。曾经有人把32项跟80种好做一个比对啦，就是他们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它细分成80种而已，内容大同小异，所以一跟二呢，有人做一个对照表啊，有人做对照表的，一跟二啊。好，第三，四，一切总清净。那我们注脚15游哈，注脚15，我们直接看下一页，下一页的注脚哈，是它的解释。328注脚，328的注脚有没有看到？第一行注脚有划线，对不对啊？总共有四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切总所依，所依哈，那个是关键字啦，所其他的都一样哦。所第一个是所依清净，第二个呢所缘，第三个呢心清净，第四个呢智清净，有没有？你先把那个不同的圈起来啊。那第一个呢，一切所依清净呢，就是佛呢，一切烦恼的烦恼品啊，粗重还有习气呢，全部永灭无余啊。那第二呢，所缘清净是什么？这里哈，就是于种种若化若变若所显现一切所缘，皆自在转哈。他意思应该是说佛他能他佛的化身或者是变化身啊，或者佛所变现出来的化土啊，他所显现的一切所缘，因为所缘就是现出来的嘛，就是对象啊，认知的对象嘛。那所以所缘不管他是佛的化身也好，或者是呢化出来的清净国土也好，那这一些呢，其实他是非常自在的，没有一点杂染啊，非常自在啊。那第三，一切种的心清净。那这里讲到心清净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远离粗重的这种烦恼哈，能够积极无量的善根啊。那第四个呢，就是智清净。那这里就是所有无明啊哈，或者是其他烦恼习气的永灭啊，然后能够得到呢这种无障碍的智啊，能够自在转。OK， 好，我们看328最上面哈，本文第一个实力，还有事无所谓。我们底下呢，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啊，我们先来看补充讲义好了。讲完哈，待会我们就可以不用看这里了啊，因为我补充讲义直接就有剪出来它的一些简单的定义哈，那这个对我们比较容易就掌握它原来的意义哈。好，看补充资料哈，今天发的这个第一页中间实力，佛的实力这里总共有十个嘛哈。那第我讲比较不好懂的啦哈，不好懂的那一些，如果你看那个名字就能够了解的话，那就不用看解释哈。 第一个处非处自利呢，就是处就是道理啊，处就是道理的意思，处非处自利哈，实利里面第一个那个处呢，就是道理的意思，就是佛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因缘果报啊，就是你种善业的话呢，就能够呢一定能够得到乐的报啊，那这个就是合乎道理啊。那如果是说做恶业能得乐报，无有是处，就是不合道理的事情呢，佛也很清楚，这样就是合道理不合道理的啊，佛也很清楚啊。那第二呢，业果业意熟之力，就是能够知道所有三世的业果因缘哈，果报生处，就是众生能够继续轮回到哪一生去受报啊？佛的神通哈、啊，都可以一清二楚啊。刮胡三，这个是有关禅定的啊，有关佛禅定自在无碍啊。那第四呢，是根胜劣自利，就是众生的根性啊，啊优劣呢，或者是得果的大小呢，佛都清清楚楚啊。所以你看，很笨的像周利盘陀伽，佛也能够度化他，对不对？很聪明的像舍利佛，佛也能度化他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哈、啊，说啊，我要教学生呢，我要教那些博士班的，或者是呢，你要有博士学位，我才可以收你当徒弟。这个好像跟我们佛陀差很远呢，对不对呀、啊？我们佛陀好像不会这样哈，所以我们在学习这种佛法的道理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佛真的能够做得到众生平等，他本身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分别，所以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分别，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要很清楚啦，啊，不要跟着这一种似是而非的这样子的道理哈，这样子在那边浪费时间啊，当然有一些人他的用心是说我只要教会这些优秀的，那他由他们去教中等的或者下等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分别，总之是不晓得少了什么这样啊，感觉上了哈，好，看第五，刮胡五，种种圣解之力，就是众生的愿欲啊，哈，就是他的好药啊，他的习惯啊，善恶不同等等，佛也能够清楚。第六呢，种种戒之力，哈，这个不难哈。第七，骗去行之力，就是轮回到哪里呢？或者是涅槃无漏处所至。所能抵达的地方佛也清楚，你轮回佛也清楚，你解脱佛也清楚，所以任何事情都骗不了佛陀。你看刮胡八更厉害，佛陀速住随念之力，就是你过去你在多久以前都没关系，你喜欢吃喝什么，你的姓名，你的寿命多少，佛都清楚。你看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死生自利呢，就是佛可以用天眼也能够知道众生死的时候或者未来要生到的善恶的地方，或者是呢他的果报呢是美丑贫富啊，佛也清楚讲。那漏尽自利就是不用说的了，这个就烦恼习气全部断尽，佛非常清楚。那是无所谓呢，这无所谓就是没有部位嘛，没有一点部位，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一切智无所谓，能够做一切智无所谓，就是对于诸法的正见啊，是觉知到呢无所屈服啊，无所部位，就是非常有自信，这一种对于一切智的法一切法的这种体证那么有自信，除非你本身比如说我们凡夫没有佛那么有无所谓，但是至少比如说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看我今天才有一个学生问我说，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不能像老师你们这样讲课， 不会害怕的。为什么我每次写好多讲稿，他说我一上到去讲稿放在这里，然后头脑是空白的，连看这个讲稿那个满满字的连看这个讲稿看到都很像白纸一样他说怎么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啊。那我就跟他讲，我的经验就是你还是要勇敢的上台去尝试，你如果不上，你不让自己多一些机会这样子尝试的话，你很难能够有这样子的突破的。其实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学佛，当我了解导师的义理的时候我就尝试去跟人家讲了。所以我其实我发抖过的时间很长的，是你们没有看到，你们现在看到是已经若干年后的了所以我之前我当在家中的时候，我就跟佛学班当小班长了，就是小老师我以前是带过读书会我带过佛在人间那一本，佛在人间学佛三要吧。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学习讲，那我就跟这个学生讲说，你就是要自己要勇于这样子去承担这样子的这种恐惧，才会跨过这一步那假如我们每次到了这里都停滞的话，那以后以后若干年后你老来了，你还想再学这种说法的话，那你以后碰到同样你是没办法突破的了。这个其实这个心理障碍有时是，当然有时我们天生的这一种口齿不够伶俐那当然是很羡慕人家其实我其实老实说像以前我还没有在教课的时候呢，像主莲法师他们的口才我是很羡慕的，他口才很好呢，你有没有觉得主莲法师他口才很好那我们这种要在后面的他是我学长主莲法师是我学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愿意学习以前慧天长老都跟我们讲一个譬喻他说田里的冬瓜看不到大，看不到长大但是它天天慢慢在大，田里的冬瓜所以我们在学习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在提醒我们，他说比如说我们学义理也好或者是修持也好，你就是每天要保持一点一点，要有这样持之以恒的心，这样子比较持久，而且长久下来呢，你就会慢慢进步就很像我们这个寄诵，其实这句话两句话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慧天长老写的。慧天长老他现在在正觉精舍那这个慧天长老他写这两句话呢，其实是鼓励我们福音的同学的出家众的但是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那时候记下来我到现在都还保留这句话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欲路上就是欲望的路上勿贪便宜而染指，就是我们为了一点小便宜就污染了自己的这一种原本清净的这些我们的身心。那一染指的话呢，便深入万，这是读什么刃就很像进入刀山一样我们出家中就是这样，你一稍微放逸一点点它就是好像陷入无底坑你很难自拔。那理路上呢，这个就大家可以用到的了理路上是理路上的事情呢，不要怕困难而退一点点畏怯那退一步呢，便远隔千山。意思就是假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学道理的过程里面，假如我们怕困难，比如说经论大智论很难读有一些同学就真的是我陈佛直道上了两年我有时我看讲义看得很多感触，其实我不是因为我做这样子觉得很有安慰，不是，我是很有感触，就是我看大家换新面孔又旧面孔又来旧面孔走了新面孔又来，这样其实我很多感触的 你们可能比较没有，因为你们不是在台上吗？哎，我在台上看得很清楚哦，嗯，就看到无常咯，哦，但是这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们学习，有时在家中是有很多家庭或者工作上的困难呐，哈，我也能够体谅，因为我也是在家过来的嘛，啊，但是我们的心就是要，你要让自己保持啦，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是你愿意保持播出一点时间，就是让自己保持的话，久了其实就是你的音乐会比较不同啦，嗯，会比较成熟的啊，你会到某个时间过后，你会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当小老师咯，真的，每个人都一样的，你只要累积到那个资粮够的话，自然哈，别人一问问题，你就可以对答如流，因为你累积到的差不多了，这样。这些东西就好像田里的冬瓜的，你看不到它一下子变大大个的，没有啦。如果你今天下种，第二天大大个，你就知道是假的，对不对？所以呢，慢慢长大的这种呢，也很好哈，大家也能够适应啊。所以这个无所谓哈，到最后我就还是跟同学讲啊，你就是要多练习，这个是不二法门呐，哈，嗯。那是无所谓，第二个呢就是漏尽无所谓，就是断尽一切烦恼，所以对外难呢无所不畏。为什么呢？别人怎么问你你都能够答，就是因为烦恼断尽了，你也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啊，因为有时我们就是这样，为了面子的问题啊，所以很多部位啊，你遇到你的同辈或者是比你差的还可以哦，硬凹也凹过去，有一些人很会凹的哈，但是如果你一遇到像我们院长那种这样哈，你就不敢说话了，因为怕一说出来的，有很多同学是这样哦，我们院长是老师坐在旁边嘛，同学就坐在他旁边报告的，所以哈，边报告边抖啊，边发抖啊，嗯。所以假如你们要练习哦，可以啊，改次看谁发心坐在这里啊，我讲课的时候你们一个人坐一个帮我擦黑板，这样哈，久了你们就勇敢了哈，嗯，这个就是我们还有这一种我执啦哈，那个我的面子在，所以这一种部位啊还是很根深蒂固的哈，所以你看真正一个修行人，他修到某个境界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会怕的，暗也不怕，也不怕鬼，什么都不怕的，真的。你们有试过那一种经验，好像有东西看不到的东西在你身边吗？没有啊，有一些人有了哈。我自己虽然没有，但是我有一次哈，就是在那个骨灰塔旁边睡觉，因为刚好我那个同学他就是雇骨灰塔的。那我去他那里挂单，他就说你要不要租，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睡，我说好啊，那他就睡房间，那我就睡客厅啊，那旁边就是骨灰塔。但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在吹我的耳朵啊，在吹气啊，诶，我奇怪，我说诶，我好像有睡觉嘛，但是感觉好像怎么有人在吹气，但是我不会怕，但是我就是张开眼睛，没有东西，继续睡这样。但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就是真的是会有东西。如果是我们在那一些环境啊，所以假如我们本身你自己是，我们不是做很多这种黑暗的事情哈，是没有什么好怕了哈。他其实也不会说你跟他无缘无故，他其实不会伤害我们的。对，他就是那一种顽皮的啦，哈，来打扰一下的啦，哈，所以那个我觉得是还好啦，哈，嗯，所以假如真正我们能够降服这个心魔啊，哈，我们烦恼魔啊，那更加不怕外在的一切，哈，嗯，好，看第三，说尽苦道无所谓，就是能够宣说处理烦恼的这一种方便啊，那佛也无所谓，就是佛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他对于这些方法自己尝试过，所以他一点一点说没有信心的这一种部位呢都没有，就是我教你不进观一样能够得解脱，佛对这个很有把握， 不会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教人家念佛，你念佛啊，念佛很好，但是你继续问，诶，我要怎么断烦恼啊？我要怎么证得初地啊？我想证初地菩萨，你们想不想？我那时候很想，诶，我上完课我就问院长，我们上十住比婆沙论嘛，因为十住比婆沙论就是解释十地的，他解释初地二地而已，那我就问他，院长，我们上了那么多，我要怎么证初地？我想证初地，有什么方便啊？就是你可不可以归纳一些方便给我？我想学习这些，然后证的初地菩萨。院长说：“那你来归纳给我好了。”到最后，我真的是归纳给他。对，因为我跟你讲，如果是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哈，你在看书的时候啊，你带着你的问题去看哈，你看完哦，答案慢慢就会。你也去多思维几次，它慢慢答案会有一点头绪的。当然不一定就是非常明确或者是简要的，但是一个轮廓的那一种指引，你多少有一点头绪。所以假如我们本身在学习过程里面啊，有这样子的这种追求娱乐啊，娱乐的心很强，那其实你收获很多的。你在边学的时候啊，那就收获比别人都多啊。OK， 我们看最后一个，是无所谓哈，说障道无所谓，就是说明修行障碍的法，那并于对于任何非难皆无所谓，就是有什么法能够障碍我们修行，那佛也是清清楚楚哈，那叫我们要远离应该要远离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佛无所谓哈，嗯。好，我们来看十八不共法第二页哈。第一个诸一二三哈，它是身口意啦，一二三是身口意，所以你看三的底下哈，有一句话说，上面的三法是身口意三业皆无过失，有没有啊？嗯，那第一个佛的身业无失，就是佛无量劫以来都持戒清净，所以呢在身业上啊，身跟口呢，佛持戒清净的缘故呢，所以都没有过失啊。口呢还有无量辩才啊，随机说法让众生欺辱。念无碍呢，就是意啊，身口意的意啊，那因为佛有禅定有智慧，所以呢心不散乱啊，注意身法啊，得第一安稳啊。那第四个呢，就是无意想。什么叫无意想啊？这个我们就是比较不好懂的了啊。就是佛对于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心无拣择，就是不会拣那些好教的来度而已啦。佛不会拣，就是你跟他有缘的，佛就度了。所以佛度有缘人的哦。你看到经典上不会说佛度优秀的人，没有的，佛度有缘人。啊，佛是度有缘人的啊，好，第五，无不定心，那这个大家也好懂了哈，佛常在定。第六呢，那就不比较不好懂哈，无不知以舍心，那什么是不知以舍心呢？没有不知以舍心，就是以苦等受哈，种种的感受呢，佛念念当中都能够觉知他的生住灭相。因为能够清楚他的生住灭相，所以内心就会保持极静安稳。我们不知道他有生必有灭这样子的相，所以我们才会跟着动乱嘛。那佛能够知道这样子的生灭相是必然的，法尔如是的，他心就会保持平静安稳。所以你看有时哈，在经典上都形容啊，烦恼它有什么相呢？烦恼的相就是动乱，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他坐也没有，他坐也在那个脚也在摇啊哈，他喝茶呢也一直要讲话，或者吃饭呢他一直要讲话，一直要讲，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他心不容易静下来，不容易静，你心常动的哈，其实经典上写啊，你就是有烦恼相，动就是烦恼相，那不动的人哈。你跟他讲什么，他会静静思维一下，或者是他 就是动作比较慢一点的、啊、常思维、啊、心保持宁静的人、啊、这种、啊、烦恼相比较薄一点，烦恼比较薄一点。所以经典当中写说圣者是心是不动的，他不是说像石头这样哦，不是哦，他是清清楚楚所有法的生住意灭相，他都很清楚，因为你清楚了嘛，所以他在升起来很漂亮，然后像我们看烟火有没有，你知道它放完了就是没有了，但是你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它就是开始的时候很漂亮啊，但是落谢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清楚它就是会落谢，对不对？那你心就会很平静。这些东西我们比较容易，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观察到，所以我们还是会随着自己的情绪啊感受在转，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借助这些能够了解的部分来反观其他用在生活上或者修行上的话，其实它还是有意义啦啊。好，我们先讲到第六个，休息一下好了啊。